到了每周大家最期待的华乐酷榜，让你接触最多元的华语音乐独家歌单，永不私藏。华乐酷榜在你身旁，每周更新，忙在做你独家音乐快递。嘻哈是轻轻歌，听到让你痛哭流涕。Are you ready, guys？ 都跟我一探究竟。
欢迎收听华流酷榜，我是明宇，
我是嘉怡。
哦，最近真的是疫情越来越严重了，
真的，最近确诊的例子一直增加，甚至到今天已经2万多了。
两万，真的两万，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数字会发生在台湾。
我就觉得哇，疫情怎么会感觉离我们越来越近呢？平常都不会有这种危机意识。
就连我们今天的来宾访谈，我们也改采用线上的访谈方式来进行。嗯，因为我们今天的来宾前阵子也因为有确诊，所以就也没有办法来到现场跟我们面对面的来聊天。所以我们从这一集开始，之后的每一集可能都会采用线上的方式跟来宾做采访。
对，但是希望听众朋友们不要觉得哦，这样的方式会不会影响到你们的音质还是什么的，因为我们尽量都会把我们节目做到最好。
没错，而且就算是线上采访，我相信大家也会对我们的卡司越来越期待，后面的来宾一个比一个更厉害了，大家要好好的期待
期待期待。
我自己本身也很期待，而且今天的来宾呢，我也是他的一个小迷妹，就从他大学毕业的毕业歌开始，我就有在关注他，一直到现在他在街头也常常能够看到他的身影。
对，不管是台北的信义区还是台中的草悟道，他都在台北跟台中两地跑，
甚至是一些捷运站，像是中山捷运站啊，或者是圆山捷运站，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他都会在街头驻唱给大家听。
没错，而且他还会在 IG 上发他的 cover 给大家听。
那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听到现在应该隐隐约约可以猜到这一个来宾是谁了吧，
那我们就一起来公布他好了，
一二三，陈香河。对，那我们今天的来宾就是陈香河。我相信应该有很多香河的粉丝现在应该很激动，
就是终于可以听到香河的声音了，而且还是他刚出关之后的第一个首播。
没错，那节目刚开始我们就先来介绍他最近新发的一首
叫做傻笑，
这首是他新出的 demo， 那之后可能也会有正式的录音版本上线，他也会再公布给大家，那也希望大家喜欢他的作品，那我们就先一起来听听这首
傻笑。
一如既往坐在你的左手边，看你侧脸，陪你喝你最爱的可可拿铁，为你创造流淡粉色的晴天。Oh, oh baby， 我只想要你在我的身边，时间忽快忽慢。Oh, 原来学会浪漫，我喜欢看着你傻笑傻笑，世界让我晴朗，多么希望时间永远停在这一秒，未来的生活肩膀是给你靠，就这样看着你傻笑傻笑，平凡的生活留你就好，轻轻吻你的脸，轻轻的哼情歌，然后轻轻的在我怀里抱着傻笑。开始蔓延 Oh baby 就这样看着你傻笑傻笑，平凡的生活里有你我就好，轻轻吻你的脸，轻轻的哼情歌，然后轻轻的在我怀里抱着傻笑。希望看看傻笑我心情很勤劳，我默希望时间有人可以陪着你呢，就这样看看傻笑，看到生活里有就好，
音乐快报。
欢迎回到华流音乐快报。
哎，明日你知道同温层二重唱他们上新闻了吗？
哎，该不会是我们之前的来宾同温层二重唱吧？
没错，我在网络上看到新闻的时候真的超惊喜的，而且听说他们的第一张客语专辑同温层的歌大获好评，真的非常恭喜他们，也很替他们感到高兴。
真的，而且他们那一首大白中超级好听又很有趣，整首歌都可以感受得到充满青春的气息。
我记得是姐姐一同和妹妹一层联手创作，然后是用新民谣的曲风搭配童趣的音乐录影带，所以对我来说也特别的有记忆点。
没错，这首大白中不同于他们先前主打的倒浪还有不简单，他们的唱片公司特别把 MV 的背景设定在校园里面，我觉得很符合同温层二重唱他们的真实身份，
就是很青春洋溢的感觉啊。而且我印象一开始 MV 的背景是在教室，然后他们两个人就各拿着一把吉他自弹自唱，这种小清新的感觉我超喜欢的。
可是到后面他们的背景也会一直更换哦，像是办公室啊、月球表面、动物园、海洋、婚礼还有摄影棚等等等等，而且他们本人也会化身成各种不一样的身份哦。
哦，我知道，你要不要考我看看他们有几个身份，我一定百发百中。
天啊，这么夸张的吗？那等等你有出错我一定要笑你。
哎，不行，不管，我现在直接开始。我记得有 OL， 然后太空人、婚礼顾问，还有发传单的人，还有保姆，还有 TV 的执行制作，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
啊，还有一个，哪个？
那个动物管理员啦。
啊，对哈，
哦，你刚刚没有在认真听我说他们的背景，对不对？被我抓到了。
哦哇，直接打脸哎，怎么会这样啦？
好啦，不要嘴你了。总之，他们化身的这些职业啊，都有他们背后想要表达的意义，就像是体会各行各业的职业辛酸之类的。
然后剧情他们就来到了两个人在紧要关头的时候，在大白中暴食下醒来，然后他们也才发现原来是在午休时间做了一场梦。
这个情境很有趣，虽然他们两个姐妹还在念大学，把出唱片当成是兴趣，但这也是他们的第一份工作。
就像刚刚提到的，他们借由拍 MV 体会到了各行各业的辛苦，也一起跟着成长了。
没错，他们曾经有说过啊，要珍惜所有，把握当下。这也让我想起之前一起在录音室跟他们对话的时候，真的是很开心又很温暖。
真的，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就算听不懂他们现场的歌词在唱什么，但是还是可以从他们的歌声里面感受到他们想要传递的温度。就好像我们前一集有说到的嘛，就是音乐是我们共同的语言，听不懂也没有关系，一样可以感受到歌曲里面的情绪还有想法。
我记得我们两个听到最后都很想要回家去抱抱我们的家人。
没错，就是这么有感染力。
那这首大白中啊，是比较轻快还有快板节奏的一首创作，也是他们的专辑制作人罗文玉当时一听就拍板定案说要当主打歌的歌曲哦。
这首歌朗朗上口，旋律又轻快，直接打破大家的既定印象，让客语歌也可以成为洗脑神曲。那也希望大家在听这首歌的同时，也可以体会到要多把握时间，然后好好追求自己的人生。
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大白中》。
白中冲灯光，此刻看人家笑容，几点钟冲灯光，起初来人家目光，一秒钟一分钟一点钟一年光，感觉 目标已有千层是高楼而把阿姆后凑够
抢演唱会门票了，你到底准备好了没？
好了好了，倒数三二一，啊，我抢到了！那你呢？你有抢到吗？
哎，没有，就差那么一点点，怎么办啦？那是我最喜欢的歌手哎。
别担心，辅大之声华流酷榜不只让你更加贴近喜欢的歌手，还有时下最流行的音乐排行以及主题歌单。只要锁定每周二晚上7点到8点，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参加音乐的飨宴。
真的吗？那我们还等什么？
可是如果像刚刚抢票一样错过的话，
没事的。我们重播时间是每周一的下午4点到5点，还有每周日的下午1点到2点。如果想要一同参与音乐人们的生活，跟我来就对啦。
想成为你难过时最想见的人，在你身边点亮整片夜里的星辰。我想成为你难过时最想见的人，成为你的未来。
你好，我是
哎、我知道我知道，你本人比电视上还要美，我的天哪、啊、不行不行，我要冷静。欢迎您莅临大明星来报道，
欢迎收听华流酷榜，今天第六集节目，我们又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来宾。我相信很多人在街头上可能很常看到他的身影，他就是陈香河。Hello， 香河，很开心能够来到我们节目，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香河，我是一个台北市的街头艺人，然后也是有在教吉他的吉他老师。大家好。
我相信有很多人都是从你的翻唱去认识到你的，手里拿着一个吉他，拿着手机这样子录影录 cover。 有很多翻唱，你最喜欢哪一首歌，或者是最印象深刻哪一首歌啊？
我最印象深刻的 其实蛮多的，因为我做翻唱做了大概3年多有了，从第一支影片开始。我印象最深刻的可能是那个《天亮请睁眼》，你们听过吗？
哦，我知道，狼人杀的，
有
对，陈零九跟秋风泽的，对，因为那是我第一次被艺人转发 cover。哦，然后而且我们那时候《天亮请睁眼》这首歌，它的 MV 有一些比较白痴的舞，然后拍这首歌的时候有一起跳舞，所以那时候就是这首歌第一次回响比较大，所以觉得印象深刻。
那有很多人是从你的街头表演里面认识到你的吗？我很好奇说你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走下国中担任国民老师的那个讲台，然后转战街头艺人，是有什么契机吗？
嗯，其实我是一直都对音乐蛮有兴趣，不过我以前是没有想过把音乐当成职业，我一开始只是想要去当街头艺人玩玩看，对，然后我在毕业之后就去试试看，嗯，就是自己存钱买器材啊，买街头艺人要用的器材，然后想说就是试试看，如果没有赚回来其实我自己也没关系的心态去。可是从毕业开始的暑假就有边当老师边当街头艺人，所以我有时间去体会两个工作的差别。我后来觉得说当街头艺人对我来讲，我得到的满足感是比较大的，而且是比较自由的，所以我后来就决定还是往音乐这条路走。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两个职业教师还有街头艺人最后选择走音乐的这条路？是花了多长的时间去认识自己的兴趣？
大概半年吧，也就一个学期的时间。
那其实还蛮快的。
因为其实两个一起做蛮累的，尤其是在学校，我们要早上7:30就要到学校，街头表演完大概10点多回家，可能就11、12点，而且那个其实蛮累的，所以通常都要睡很久，有时候都会差点睡过头，所以我还想算了，还是选一个就好。
哦，那就是你往梦想迈进这条路上没有做太多的犹豫。
嗯，对，身体健康还是很重要。
很坚定的。
对啊。
那你是在做街头的时候就开始有在边做 cover 了吗？那时候？
嗯，对，因为在网络上做 cover 其实我们就只是 IG po 出去，然后看大家要不要听，因为我们在网络上 po cover 真的都是做兴趣，也不会有说赚什么钱什么的，就是记录自己的作品这样。
那通常一首歌会录多久呢？
嗯，其实我们录一首歌的 cover 看你录的方法，如果你是拿手机直接录的话，就是你手机直接按录影然后直接录，通常大概会花半小时到1个小时左右，就看你的状况，因为你就 one take 嘛，那你唱一首歌的时间可能是，比如说我们就录一首歌的副歌，那就1分钟，可是你可能要录10几次才会录到好，用手机录的话可能大概1个小时吧。那还有另外一个录法是分轨录，分轨录的话是我会开那个录音软体，先录吉他再录唱歌然后再后置，那个可能会录很久，最久有录7、8个小时过，就一首歌比较复杂一点点。
哇，好长的时间哦，感觉背后要付出很多努力。
真的真的。
你录音的时候会怎么样去选歌？然后你在录的时候有没有发生过什么比较印象深刻的小故事吗？
我通常都会选大家比较也许会比较喜欢听的歌啦，会比较容易造成回响比较大，因为其实不红的歌我也做过，也有做过那种就是时下最流行的歌，比如说周兴哲的歌出来的时候就唱周兴哲的歌会比较多人听，然后如果可以出来的时候唱如果可以会比较多人听，如果没有什么红的歌的时候也许挑一首比较不怎么红的歌，那当然那个作品一样是好的，可是它的回响可能就会低很多，所以通常会选比较红的歌先做。
嗯，那你自己刚刚前面有讲到有两种的录音方式，一种是手机直接拿来录音，另外一种是要后置然后有不同的乐器分轨这样子，那你自己个人比较喜欢哪一种录音啊？
我自己哦，我自己喜欢分轨录，因为在电脑里面吉他分开录，然后麦克风分开录，在后置这样子的收音会比较清楚，可以做的细节比较多，我甚至可以帮自己和音，我可以做出一个我觉得更耐听的东西。但是一方面也是我觉得我对自己比较龟毛一点，所以如果拿手机录的话，我觉得我可能录个30次、40次我也录不到一个好的，就是录不到一个真的满意的，因为都会觉得啊差一点差一点，所以我喜欢分轨录。
嗯，刚刚有说到有没有发生过一些有趣的小故事
啊？
那有吗？
你说在录 cover 的时候吗？
对啊，对，
录 cover。嗯， 我有 PO 过一些作品，然后有被艺人看到，像之前黄伟晶有来街头遇到我，后来他们的公司跟我讲说，他们是因为有看到我在网络上 PO 过我唱黄伟晶的歌，所以他们对我蛮有印象的，就有 follow 一下我在哪里表演。我不太确定，可是他们说他们之前就有注意过我，
哦，所以他们算是特意过去找你。
对啊对啊对啊对，他们可能也想要找喜欢他们歌的人吧。
感觉很荣幸耶，被艺人的经纪人这样子关注。我觉得像你刚刚讲到的，就是比较喜欢录音是用有不同轨道的录音那种方式，因为我常常在 IG 也是会追踪很多会常常录音的人，就是翻唱，然后我就会觉得哦，那些用后制的人真的很用心，因为他们就像你刚刚说到，有一个如果直接手机来录的比较做不到的事情，就是还可以帮自己合音，我觉得那超酷的，两个听起来都是同一个音色，但是是不同的声音，听起来就很和谐，然后很酷。
因为我在刚学音乐的时候，我就很喜欢看一些 YouTube 上面的翻唱，从 YouTube 刚开始崛起的时候，就很多人在播翻唱，然后我就会很喜欢听那些翻唱，甚至都听翻唱多过于原唱。后来自己学音乐之后，也有想要自己做这件事情，嗯，对，然后就自己去研究要怎么录音啊，自己买器材啊，自己在家里试试看。
哦，原来，所以你也是从很久以前就是有在关注一些 YouTube 上面的翻唱。那我自己其实也有看到你在2017年开始就有在师大有音乐性的表演，像是2018年开始有第一支的 cover 叫做《慢慢喜欢你》，然后一直到现在2022已经过了五年了，你都还是有继续的在翻唱，是为了让更多人去认识你，还是单纯只是想分享自己喜欢的音乐啊？
其实是都有啦，其实是都有，因为我一开始是单纯觉得做翻唱是一个对自己的一个挑战吧，我每一次做翻唱都觉得想要做的跟我心目中觉得厉害的人一样好的一个心态去做，但其实一来也是想要自己去翻唱这首歌看看，再来就是因为播出去之后你会得到大家的回响，大家可能会给你这首歌评价，或是可能会觉得你很棒之类的，那这些都会变成你做下一首翻唱的动力。再来是我开始唱街头之后，街头搭配翻唱，追踪自己 IG 跟 Facebook 的人可能会慢慢的比较多，他们追踪我我觉得很开心，但是我会不想让他们觉得说，欸，追踪我的 IG 好像很无聊，所以就我 IG 好像什么东西都没有，只有一些自己的无聊的自拍无聊的照片的话，就觉得有点不行不行，要有内容一点点，让他们觉得追这个 IG 有意义，所以我会逼自己不要太久没有发作品。
那除了是街头艺人啊，还有翻唱歌手，你还有很多身份，像是婚礼歌手啊、创作歌手等等，哦，还有吉他老师。那在这么多身份当中，你自己是最喜欢哪一个身份呢？
我还是喜欢自己是一名街头艺人啊，其实没有到差别很大，因为其实我都是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唱歌给大家听，只是位置不一样。像做街头艺人，我可以说做街头艺人是最自在的，但他也是最辛苦的。我可以自己决定我今天要唱多久，我可以自己决定我今天要唱什么样的歌，但他可能也会忍受一些风吹日晒雨淋。在当婚礼歌手的话，可以去帮人家祝福，很开心，但是他相对的那个压力也会很大，因为这可能是你人生中很多场当婚礼歌手机会的其中一场，但是人家的婚礼只有一次，所以你不能把人家的婚礼搞砸，所以我其实选不太出来。
那就是像你刚刚说的嘛，身为一个职业的音乐表演者，背后一定是付出了很多血汗泪，那是什么让你一直坚持表演到现在的？
应该是因为我一路上都有遇到支持自己的人，还有支持自己的朋友。因为其实这条路你会不断的怀疑自己说，自己到底够不够好，这条路你到底可以走多久。就像是比如说现在有人听我唱歌，可是也许十年后十几年后这个生态可能会改变很大，就你可能会担心说自己会不会变得没有人听，那你到时候应该要去做什么样的工作。但是因为有很多人，比如说我 po 文或者是我去表演，会有人来听，会有人来看，或者是偶尔会有人想要来采访我的故事等等，对，这会让我觉得说，好像自己在做的事情是有价值的，所以就会觉得应该要做久一点，能做多久是多久。
那你有没有什么理念，就是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想要传达给听众朋友的，或是你的观众啊，各种等等？
其实 我没有特别想过，其实我没有特别想过，但是我自己有一个我自己的形式的座右铭啊，后来自己归纳出来的，也许不一定是最好的，你不一定要当最认真，但是你一定要当那个很努力的那个。我记得我好像有打了 IG 还是哪里吧，就是不一定要当最好的，但是要当最努力的。你要这样告诉自己，因为我以前应该说，我一直以来都会觉得说，哎，自己唱的不好听，自己弹的不够好，觉得自己不如人家好。但是有很多人来跟我说，哎，可是我觉得你很努力啊，所以比起那些人，我更喜欢你之类的。就是我有时候会收到这样子的留言，我后来就觉得说，那我自己不要去跟人家比，我就是要比自己更进步，就是每一天比昨天自己更进步，这样子就好。所以我有时候会把一些我自己的心得啊，自己的想法打在 po 文里面，或是打在现实动态里面，有时候会不知不觉影响到那一些平常有在关注我的人，这样子就好。
确实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觉得想要当那个最好的最厉害的而努力，就是为了那个最前面的那个东西，但事实上不可能每个人都是能够当到最好的，就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嘛，就算再厉害的人他有一天也会遇到比他再厉害的人，所以还是把自己做好，就像刚刚香河有讲到的，努力就好，做一个努力的人，然后做自己
自然就会被看见。
对对对，而且刚刚听起来感觉很多粉丝们给你的回馈是你音乐路上最大的动力，不管是可能受到一些挫折啊，甚至是可能对自己的梦想有一点迷惘的时候，感觉大家一个留言或一个支持或者是我们的采访就是可以给你前进的一些动力，我觉得这都很好。可能现在听到我们节目的一些听众朋友们，他们都是因为喜欢一些时下的音乐，或者是因为我们节目有这个专访的部分然后来听这个节目，那如果是因为喜欢这一些艺人啊或歌手，适时的给他们一些回馈其实是他们最大的动力，毕竟你们没办法直接的见面，所以有时候网络上的一些话如果是正向的，然后给他一些加油打气，其实都会对他们有很大的影响，就是效果是很多加成的这样。
对，那我很好奇，就是你在整个表演的过程中有没有过哪一个瞬间是你特别感动，然后台下有互动有 feedback 的时候？
有过几次啦，比较辛苦一点的是在那个有一次我跟我朋友威力，我们在微秀表演，那天的天气就是那种表演者最讨厌的天气，它是那种比毛毛雨再更大一点的，就那种要大不大，你会不知道自己到底该不该收器材，可是淋久了又会全身湿掉的那种大小，一直持续下一整个晚上。可是我们那天是礼拜六，那时候疫情我记得还是家里的状况，反正就是人很多，但我们就舍不得收，因为人真的很多，大家都躲在那个信义维修的天桥下面看，因为我们表演者是规定要站在特定的区域，不能站在天桥下面，因为天桥下面是人走动的地方。我们那天就是雨真的蛮大的，但是我们后来是唱到整个天桥那个交通瘫痪，因为大家都挤在那边，
哇，太强了吧，
就天桥下面没办法走这样子，然后警卫还在那边赶人，我觉得那一次蛮感动的、啊、对，那一次蛮感动。
那你觉得为什么那一次会那么成功啊？
因为没有疫情
因为没有疫情，所以疫情真的对你们行业真的造成很大的影响、欸、真的差好多的感觉。
对，真的影响很大，主要是因为其实那天人也没有比平常还要多，但是就是大家没有因为天气因素而走掉，所以我会觉得很感动。
那你觉得现在街头艺人的生态怎么样啊？因为看到你的 IG 发文其实有在讨论，就是现在因为新的制度，可能以前的街头是要用考核的，现在变成是只需要登记然后通过了抽签就可以上街头，那你会觉得有什么不公平啊或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其实改登记制没有什么问题啊，因为以前的考试制度啊，说实在它会刷掉很多其实本来可以成为很优秀街头艺人的人，他可能因为那个考试的两分钟失常或者不符合评审的口味而被刷掉，我觉得它可能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其实改登记制没有什么问题。对，但是现在遇到的一些比较觉得不公平的问题是，这个讲解起来好，我还是讲好了，言简意赅的讲，就是信义区现在要抽签，然后街头艺人证很好拿，大家直接只要上网登记，你有一张表演的照片， 我记得好像也不用影片，反正就是你有照片，然后你填一下你要干嘛，你就可以当街头艺人，蛮简单的。反正你就有街头艺人执照嘛，有街头艺人证照之后，你就可以以那个人的名义去抽签。以上其实都还好，但是信义区还有另外一个比较利益良好的制度，叫现场补位制度。有些表演者可能抽到签之后，但是临时有状况，他不能去表演，那场地可能就会空下来，这样子就很可惜嘛。所以有一个规范是说，我们只要表演时间开始30分钟内没有人到的话，那个场地是空的话，大家都可以自己上去补位，所以叫现场补位制度。现场补位制度加上登记证很好拿，就会发生一个比较可怕的事情，就是代抽的状况。比如说我有很多个好朋友，我有20个好朋友，然后我就请他们都帮我去申请街头艺人证照，然后20个人都去帮我抽签，只要这20个人里面其中有一个中奖，他本来就不会表演嘛，所以他就不要去，我就去那边等补位就好了，我就有补位可以上。变成现在在街头艺人界其实一直都还是有这样的状况在，
好不公平。
对，大家都会装傻说那个人我不认识啊，对，但其实私底下都有一些耳闻，然后有一些传闻说，哎，有人有找过我，叫他帮我代抽什么的，反正就是不太公平啊。
感觉就是有一点走在法律边缘的感觉，就是他也没有做错的事，
对，他其实没有违法，
对，他没有违法，只是可能给其他人的感官上会觉
得
不太公平这样子。所以如果我希望怎么讲啊，这好像也没有办法改变的事情，毕竟就是
应该是呼吁吧，要自己意识到这件事情的重要性。
对啊，这个只能用道德，
对对对，
对啊，用道德约束他，
没错，
没办法。
真的，
那你在当婚礼歌手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比较印象深刻的小故事？
有一次是在，我记得那个是在疫情前的事情，我其实不是当婚礼歌手，是我在帮忙求婚。那时候在香堤大道，我记得是2020年年初，有一个男生说他想要帮他老婆求婚，反正我就赶到香堤大道那边帮忙唱。然后香堤大道因为那时候疫情前，所以人还是很多，反正就是唱一唱之后，我跟那个男生串通好说我要邀请他上来唱一首歌。那个男生在表演之前，我们原本对 key 是对降半 key， 他在表演的时候就说，欸，原 key 就好，原 key 就好。然后说这么厉害吧，因为他唱王力宏的歌，
哦，很高。
结果他唱一个大破音，但是大家都看得出来他很卖力。然后他那天也找了很多很多他的亲朋好友来，大家都拿气球，就很感动。我们唱完歌之后，我就把麦克风给他，然后我帮他弹一些音乐伴奏，他就讲一些他的要求婚的话，我就觉得很感动。那时候我忘记有没有眼眶泛泪了，反正我就蛮感动的。然后后来他们那一对也有找我去他们的婚礼演唱，一样有帮他们伴奏。对，大家的婚礼其实都蛮活泼的，现在大家的婚礼都蛮活泼的。
Cool， 所以你帮忙求婚的那一对就顺利的成功求婚了。
对，顺利成功求婚然后结婚这样。
那他唱大破音你也很感动。
对啊，
很真诚啦。
OK OK，
那在婚礼的部分要怎么去选歌啊？感觉在婚礼跟在街头的选歌又不太一样，你都是怎么去选的？
我们在婚礼当然不能唱悲歌，而且唱爱情的歌也不能唱那种就是很单恋的歌，或是有很可怜故事结尾的歌，对，也不行，就是一定要唱那种就是什么今天你要嫁给我啊，或是小手拉大手啊，或是
甜甜的，
对，甜甜的歌啊，因为爱啊之类的，那种比较甜甜的歌，比较直白一点点的歌，比较适合婚礼一点。
原来，
或是唱一些英文歌也很多。
英文歌大家都会点什么歌啊？
英文歌 Ed Sheeran 的歌， Justin Bieber 的歌，一些比较经典一点，
Love the way you are，
对对对，
这种
比较经典一点，
或是 Baby 之类的吗？
Baby，
对对对。
哦，原来如此，大家喜欢这一类型的，
没错没错，
比较活泼的感觉。那你觉得这一些你刚刚前面有讲到，每一个行业，不管是像翻唱啊、街头艺人、婚礼歌手，甚至是吉他老师，那你觉得音乐这个东西到底是带给你什么生活上的什么样的存在的概念？
音乐对我来说，其实我觉得它是几乎我每天都会接触到的一个，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朋友，我几乎每天都会跟他相处，没有一天是跟音乐
分开的。
对对，几乎没有一天是跟音乐分开的，我已经习惯这样子，从高中开始学吉他，几乎每天都是这样，所以音乐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生活上不可或缺的一个东西。
它已经渗透了你的生活中。
对，渗透我的生活当中了。
那如果你想象一下，生活没有音乐这个东西，就是不一定说哦，它不能陪伴在你身边，而是说你的职业之类的没有办法跟音乐有接触，那你觉得你现在想要做什么样的职业？
还是其实就没有办法跟音乐脱节？
没有办法
相比，你觉得你人生中就是一定要做有跟音乐有关的职业？
真的要想，当然也可以啦，也许就是当老师吧，或是我曾经有想过什么开咖啡厅啊之类的，但是我后来发现我不太适合做餐饮业，因为我超级怕老鼠。
我想说，如果你开咖啡厅的话，可以自己当驻唱歌手。
对，而且如果可以开在什么海边？
啊，当然可以。其实会觉得说，这样其实也蛮浪漫的。但是可能要做一些，就是因为我以前做过的餐饮业打工，我后来发现我对老鼠这个东西有非常非常大的阴影。我做过的餐饮业或多或少都看过一两只老鼠，我就会觉得很可怕。所以我觉得，也许这个是我不太适合做餐饮业的一个关键，所以还是当老师。
没关系，幸好你没有在餐饮业，这样子大家才能在街头上继续看到你。
没错没错，
这可能都是注定好的。
我去当驻唱歌手就好。
那除了翻唱之外，在2021年的10月，你有一首自己的歌嘛，叫做《陪你走到》。你当初是怎么写出这首歌的呢？
我写出这首歌的时间是大概其实蛮早的，2019年，我那时候有参加河岸留言的创作营，那个创作营大概就是两三个月吧，他们会找一些老师来讲课，但虽然说老师的讲课对于你写歌并没有非常大的实质帮助，就是你还是要靠自己的创意去写啦。但是我在那个时候有要成果发表，我们要发表三首歌，所以我那时候是应急的三首歌出来，其中一首歌就是《陪你走到》。《陪你走到》那时候，我原本是想要写一首歌给我的听众，给我的粉丝，因为那时候刚开始唱街头，大概三个多月吧。在刚开始唱街头之前，我并不觉得自己唱歌好听或是怎么样，我也不觉得说自己会得到大家的关注。但是事实上是我在开始唱街头之后，那两三个月其实多了蛮多蛮多的粉丝的。我记得 IG 从2000多到了4000快5000，我觉得蛮感动的，就是原来自己唱歌是会有人听的，就会觉得说还好有他们的陪伴，不然我可能就去做别的事情了也说不定，所以我才写出这样的歌。但那首歌会比较偏一个爱情的走向，是因为我后来在决定这首歌的路线的时候，觉得爱情还是大家会最有共鸣的东西，也许没有听过不了解我的人，可是听到这首歌他可能也会在他心中找到一点共鸣，所以我后来还是把这首歌写的比较爱情的走向，所以这首歌就是这样诞生的。
所以这首歌其实是在你刚开始上街头的最初期的阶段写的一首歌，那时候的感触引发了你这个想法写出来，然后感谢那时候的粉丝。
是，
其实有些粉丝可能就是从那时候一直一路这样子一直到现在，还是
陪伴在你旁边。
对，还是在你旁边一直听着你的音乐。
对，
可能有些是你已经很熟的粉丝，也有一些可能是一直都默默的在关注着你，然后听着你的歌这样子。我觉得这样听起来感觉这首歌很有意义，又很有纪念价值这样子。
没错，
那所以就会很想要顺着这首歌的意义去问说，你最近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一路支持你到现在的粉丝说？
我其实这样子唱下来，从第一次开始唱街头到现在好像也是2年多，快三年了。我蛮感谢一路走来，不管是很早就来的还是后来才认识我的，就是我蛮感谢有他们在的。因为随着唱街头的时间越来越久啊，我身边有很多跟我同年龄的人已经开始去转换其他的跑道，他们可能也甚至换了工作，换了跟音乐没有关的工作，但是因为有他们在，所以让我不曾有过这样子的想法。所以我现在每天醒来都想要跟音乐继续相处，他们也让我不管是写歌啊、创作啊或是表演都有很多的动力，所以我非常感谢他们。
那近期除了刚刚讲到的创作还有跟粉丝们说的话，那还有什么演出我们可以去现场看看你的吗？
我演出其实大部分都在街头啦，因为我其实有想过今年要办专场，不过后来因为疫情又爆发，所以我最近又没有在想这件事。对，所以大部分在街头。五月多有蛮多场的，在台中跟台北，台中的话都在草屋道，台北的话都在信义区或是一些捷运站附近，就是一些街头的演出还是可以找得到我。但是我自己有想要办音乐专场，也许在年底或是明年。
那我刚刚一直有一个问题很想问你，就是因为你会在街头出现，然后把每一个听众的故事唱出来嘛，那你除了用木吉他演绎了很多歌曲之外，也有累积一些属于你自己的歌曲，除了刚刚的陪你走到之外，还有那你自己最喜欢自己创作中的哪一首歌曲呢？
我自己当然目前最喜欢陪你走到，不过我其实还有写一些些歌没有发表，或是有发表过但是可能是那种简单的 demo。 像我自己最近写另外一首歌叫一屋两人，我自己也蛮喜欢。一屋两人也是一首情歌，但是他写的拍子比较不一样，也是写一首歌送给大家每个人心中他可能喜欢的人或是重要的人。一屋两人可以后面衍生出很多的故事这样子。然后另外一首歌是叫我想成为你难过时最想见的人，这首歌我自己觉得写的不够好，但是我喜欢那个创作的理念，我觉得我写的不够耐听啊，我可能要再改改看也说不定。但我觉得我想成为你难过时最想见的人这一句话，它的那个韵味是很强的。不管是你们也许是家人，或者是你可能在一个单恋的状况，或者是你可能正跟一个你喜欢的人交往中、热恋中，他都可以去套用这句话。尤其是一个单恋的心情，我想成为你难过时最想见的人，但也许他不那么想，你自己心里可能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觉得有点涩涩的苦涩感也说不定。我觉得这首歌是创作理念我自己目前写过最特别的，但我后来做出来之后我没有到很喜欢，也许是写的方向或者是哪一些部分出问题。
那刚刚提到的这两首歌都是你未来可能会发出的新作品。
嗯，是，未来都有可能会发。
那还有其他新作品会预告一下？
我前几天有发一个我的创作的 demo 叫傻笑，也是一首我的创作，在去年的情人节的时候发的。那首歌最近有把完整的 demo 做完，然后有去开始找制作人编曲，也许在今年的年底或是再过几个月可能就会跟大家见面。
哇，好期待，
真的。那刚刚有讲到你的线上的一些可能发表你的原创作品，还有你实体的，就是可能在不管是街头的信义区啊、台中的草悟道，或者是各个捷运站，那如果大家有兴趣想要去看香河的实体演出，那也可以去追踪他的 IG， 他都会把他近期要表演的地点还有时间发在他的 IG 的现实动态上，或者是他的一些文章里面。那可以讲一下你的 IG 跟听众们分享一下。
好，我的 IG 有点长，它是香 music1015， 香是我的名字的英文 XIANG， 然后要加一个底线，然后 music MUSIC， 然后1015是我的生日。但其实如果你觉得很长的话，就是搜寻我的名字，因为我爸妈帮我取名字的时候取了一个蛮特别的，比较不会有人跟我撞名，所以
就没有人跟你一样。
对，可能打个陈香就会出现我了，脸书跟 IG 都是。
嗯，那怕有人不太知道是哪个香，是相片的那个香。
对，破音字，破音字。
对，然后合是合作的合。那大家就可以去脸书或 IG 去搜
寻 YouTube，
对，还有 YouTube 可以去搜寻陈香河，然后看一下他的一些作品，说不定你就马上被他圈粉了。
没错，就跟我们一样，
真的，我们真的是听了很多你的歌这样子。
谢谢。
那我们今天的访谈差不多就到这里结束。
谢谢。
那很开心你今天能够来我们的节目，那你有没有想要跟听众就是可能献唱一小段之类的？
嗯，好。
你现在方便吗？
应该可以简单来一下。
哎，太好了。那我们今天可以听到哪一首歌？
好，待会还是唱一下我的去年的单曲叫陪你走到。
哦，好。
如果不是遇见了你，散落一地的心不会被拾起，而我现在遇见了你，我才勇敢面对明天不逃避。当我在黑夜里迷失了方向，是你的光替我点亮避风港的灯塔。当你怀疑自己无助的彷徨，
我愿在你身旁，陪你走到属于我们的幸福远方。
直接听到现场版的
被甜到心里
真的
还有那个沙哑版
哦因为香河就是前阵子有得到 COVID 这样子
對
真的是幸好很快就痊愈了痊愈版的第一次的陪你走到
对
对我有点不习惯因为我也很久没有好好唱歌
那听到这种版本的粉丝真的是
更应该要感动哭
哭出来还是为了你们唱这样子那今天的访谈就差不多到这边真的很谢谢香河又跟我们分享很多你的故事还有就是你的创作历程、甚至还有在现场再重现一次陪你走到这样子就是很开心也很荣幸邀请到你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差不多到这里
谢谢
听众朋友们说声拜拜吧
拜拜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哇那这样停下来我真的觉得当街头艺人应该说把街头艺人当做一个职业在生活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因为你背后要付出的努力绝对不是一点点而已就是你的东西是要日积月累的累积然后才能呈现给现场的不管是听众还是观众听从每一集的来宾身上我都可以很深刻的感受到他们很爱音乐这件事情
没错而且就像他刚刚说到嘛如果有现场要演唱的话就街头现场演唱他一定是会被观众 cue 说、哦、我今天想要点哪一首歌我今天想要点哪一首歌然后他就得临时发挥出来他应该有的那个水准所以我觉得这是街头艺人最难的一个地方
而且重点刚刚你有讲到一个就是他们这些歌他们都要会唱哎，真的很厉害
没错就等于说还要把每一个听众跟观众的故事用自己的歌声好好把它诠释唱出来
所以就像我刚刚在聊天中也有讲到就是我觉得每一个粉丝给他们的回馈还有给他们的正向的留言都是给他们很大的一个动力还有支持
没错所以这时候他们就是用热情还有梦想在燃烧自己一直都很努力的在做这件事情所以这真的是很值得我们佩服的地方
对那我们结尾也想要用他刚刚在我们访谈中有讲到的一首歌叫做陪你走到这首歌也是他要送给他的粉丝朋友们的
刚刚如果只有听一点点觉得听不够的话现在马上给你播下去陪你走到让你听到爽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如果错过今天的首播呢也没有关系我们还有重播的时间是在每周六的晚上11点到12点每周日的下午1点到2点以及每周一的下午4点到5点
当然大家也可以到各大音乐平台不管是 KKBOX Apple Spotify 的 Podcast 还是辅大之声官网的随选随听都可以重新收听哦
那大家我们下礼拜二同一时间见咯
拜拜
是遇见了你我散落一地的心不会被拾起而我现在遇见了你我才勇敢面对明天不逃避风刚的 远方。